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的副总主笔吕国珍。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所谓的机车安全车联网联盟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或带来我们新创的机会。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个来宾，一个是洪家腾的执行长林东敏林执行长，一个是台湾电信业的龙头台湾大的总经理林志成林总经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腾的执行长林东敏，那大家可以叫我 Tony。 今天非常荣幸，因为身为台湾对这个骑机车有超过20年的经验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也很期待可以有很好的互动跟交流。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 Jamie 台湾大的总经理林志成。
hey，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这个议题的观察。
对，其实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印象，是在台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车满街都是机车，甚至有一个影像或景象，其实是台湾在国际上一个形象，就是那台北桥上那个机车的瀑布满满的。其实整个台湾大概有1400万辆的机车，台湾堪称是世界机车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那机车这个行业能不能更安全或有更多的机会？去年天下杂志做了一个封面是特斯拉，因为那去年的时候2020年其实特斯拉的市值超越了丰田，那也看到了全世界对于科技以及对节能减碳这件事情的响应跟支持。那今年我们看到一个机会，是台湾的所谓的造车王国的梦想，也就是我们天下正在架上的销售的这一期，是台湾能不能成为白牌造车王国。那其中有一块很重要是机车，机车能不能有边改变科技或带来新的机会呢？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请两位先聊聊，是你们对机车的印象是什么？
我想我的印象几个，第一个，其实刚开始学会骑摩托车的时候觉得很危险，因为你要到这个路上，有行人，有脚踏车，有摩托车，有汽车，有巴士，有连接车，有各式各样的车。基本上在台湾，不管是大条路，甚至是你觉得砂石车根本过不了的路，你都有可能遇到各种的车辆。所以在这种混合车流里面，第一个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随着骑车的这个经验越来越累积，当然也伴随一些事故的经验。我确实也是因为年轻骑摩托车有摔过几次车，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来不及刹车，或者紧急需要刹车，或是撞到东西或被撞，分别是什么感觉。最严重的一次，我记得我是有在这个中正桥上，就是有摔车的经验，是在机车道，但是呢我是慢慢骑的，那我是被前面的紧急刹车这个影响到，所以追撞，有下了一点小雨，那后面的车呢就撞上我了，所以大概就是6到7台摩托车的一个追撞的经验，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经验，不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防御驾驶跟保持专注很重要。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包括也有蛮多的迷路的经验，因为骑摩托车它不太可能说你还要在拿手上拿个地图嘛，所以呢 你肯定会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出发前我要先把地图先看清楚，大概知道怎么走，我再来去移动。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在手这个摩托车龙头上架一个手机架，打开可能 Google Maps 你就可以去看这个目的地。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当你把手机架在龙头上的时候，你或多或少也会去操作一下，或是你也不会乖乖的只安分的看那个地图。如果有一个 Line 或者有一个讯息，有一个 Email 一个形式一跳出来，你会不会去点它，那迷路事故，再来第三个，超速，我也有被开过超速的这个罚单，那在机车其实我相信刚刚这些情境大家可能都有遇过。那我有听这个 Jamie 刚刚爆料说他今天也要带来一些也以前没有人听过的故事，我非常的期待。
其实不能无照驾驶，然后也不能分心，不可以去按来一个乱传简讯，对，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们想请台湾大的总经理林志成总经理分享你对机车的经验跟观察。
因为从小就是在台北骑脚踏车，所以换成对路况的掌握还算好，所以换成摩托车的时候其实就变得很大胆，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很熟悉路况这样。所以大概从高三开始骑摩托车，然后到大学大概至少有6、7年的时间，摩托车都是我主要的代步工具啊。那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车祸，这是一定的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趴嘛，追风少年，我们都自己说自己是追风少年这样。那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其实后来是我的这个伴郎，那我们俩那时候都在东区的这个德州炸鸡打工当服务生。那一次是我去他家接他，那我们要两个要去上班，都快迟到，所以就冲得很快。然后在这个荣兴花园附近的一个巷子里面 有一台车子从我们走主要干道在由这个由北往南走，那在主要干道上面有一台车子突然从旁边的小巷冲过来，那刚好巷口有停了一台货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但它冲得很快，冲出来之后我就撞上那个车子了哦，那是基本上撞到这个驾驶人的那个门上面。那更惨的是我的这个伴郎他就从我后面就前滚翻滚过了这个车子的引擎盖了，然后那所以马上我们两个就被救护车送到这个长庚医院的急诊室。好，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我的爸妈都是那个都是有名的医生啊，那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隐姓埋名不要让他们知道，但因为要登记身份证，他们看了身份证的背面就看到我爸妈的名字，他们就马上打电话去通知我爸妈，讲到我爸妈就震怒，因为我妈那个时候是不知道我是骑摩托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二哦，那他就非常非常生气，讲那就大概大大小小的车祸大概可能出了五六次吧哦，这样子像这样的车祸，所以摩托车的确是我这个年轻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代步工具。那当然有了它也是一种有了一种自由的感觉，因为脚踏车的这个行驶半径如果是三五十公里的话，摩托车的行驶半径可能是长达50到100公里，所以骑着摩托车你可以骑去桃园甚至骑去新竹玩这样，那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多了一种自由这样。
是的，机车真的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庶民经济，不管是从学生的通勤就学到一般人，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街上送餐的送快递的其实都用得到机车，所以台湾一年其实整个路上有1400万辆机车，其实它量很大，所以其实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对台湾影响很大，是机车安全这件事情是怎么 做的。所以可以请 Tony 谈谈你为什么想要去做所谓的安全车联网这件事情。
哦，所以我们一直看到一个机会，就是台湾是资讯大国，台湾也是机车大国，两个大国如果合并在一起产生出一个智慧又安全的机车王国升级的议题，它有没有机会？所以我感谢我老板，是因为他2016年初接受我的提议，那也大胆的授权了资源，让我可以在台北成立创新研发团队去发展，到现在已经经过5到6年比较多人熟知的一套叫 Coursera 的安全系统。那这套系统其实就是要基于机车比较缜密的这个设计的规范，还有包括在这个车辆的这个成本上，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它可控，让民众是负担得起的，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挑战。那我们怎么去看要做这件事情源自于机车的安全，所以16年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在两轮的结构下透过 IT 的科技，透过网络的力量，边缘运算，甚至未来的人工智慧，能够逐步的让车子变安全，而且不用每个人都要花到10-20万才负担得起，我想这是我们的起点。
这里我们今天有一个更特别的来宾，其实在台湾新创界其实是一个领导人物，还有我们电信业的龙头。那我们当然很关心说 Jamie 林之诚林总经理，你怎么样看台湾在车联网尤其是机车数量这么大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提升安全，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好，我想安全是这样，就是说一台车子哦，你自己能够做到的主被动安全其实到了某个程度是很有限的，因为即便你要装到光达，光达也有它扫描的范围跟它扫描的死角，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有一台货车停在巷口，你不管什么达就是没有办法 穿过这台货车，所以如果有一个车辆从小巷子中快速的冲出来，很有可能你的光达是来不及照到它，来不及反应的。所以到了某个程度，你要解决这个用路安全的问题，你一定要把这些汽车跟汽车还有汽车跟这个infrastructure 之间的连接建起来，也就是所谓的 V2V 跟V2I 或 V2X、哦、就说汽车跟车辆跟车辆之间如果能够沟通，车辆跟基础设施之间如果能够沟通，也就是说这台车当它要从巷子里冲出来的时候，它如果会告诉其他车说我现在要冲出来了，或者它如果能够告诉路口的电线杆说我要冲出来，而路口电线杆再帮它广播给我刚刚讲主要干道上面车子说这里有台车要冲出来，光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资讯交换的问题，就可以大大降低很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哦、因为一旦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在骑那台摩托车，如果我已经知道了巷子里有一台车要冲出来，即便我看不到它我一定会减速嘛。如果巷子要冲出来的车已经知道了 我正朝着巷子骑过去，它也会减速。一旦我们两边有了这个资讯，我们就会去做出对应，而就可以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当然还有很多事故是刚刚 Tony 讲的，比如说你的技术不好，所以你要循迹控制啊等等，但是除了技术不好，是因为资讯不够充足所造成的事故可以大大降低哦。所以说为什么台湾大哥大作为一个台湾电信业的龙头之一，我们会想要来支持像洪家腾还有 Tony 所在带领的这个团队所希望能够达到的这个机车安全车联网，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车联网唯有把车联网做好，才能够去解决单一车辆主动被动安全解决不了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整个发展脉络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试着想象来跟 Tony 聊聊，就是有一天当或现在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偷偷在高速公路上使用特斯拉的自驾功能，所以他下了高速公路，就像 Jimmy 说的，他可以知道摩托车的状况，他认识的摩托车，这未来你的安全车联网可以做到这一点吗？对机车的生活安全有什么改善？
其实这边我觉得用两个面向来做探讨。第一个面向就是说，当今的车联网科技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么说好了，如果预算无上限的话，其实今天的科技在地球上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强大的，但是它甚至可能一台造价是可以，都是跑车，千万跑车级的。但是我们回到入世一点，其实自动驾驶车在高速公路上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情境是让它安全的。首先叫做顺向驾驶，基本上任何一条高速公路原则上它不会在高速公路上面转弯，它只会上下交流道，所以它是顺向驾驶的。再来第二，基本上高速公路就是干道驾驶，它就是一定是用这个车辆分隔线可以很清楚的在每一个车道上，它可以去预测一个车道大概几台车哦。那我们把它的变速降到最低，第一是顺向的，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走，只是有人可能会下去或上来，而且还是来自边缘，不会从中间突然有车子跑进来。第二个不会回转，不会转弯哦，在这样的前提下，高速公路自动驾驶相对是安全。那一旦下了这个交流道之后呢，一切都变得瞬间复杂了千百倍哦，所有的问题都会发生。所以其实以自动驾驶车的角度，在高速公路上，为什么在欧洲它可以很好的，或者在美国甚至连在台湾偷偷用都还是安全的？因为它相对的这个车流的状况是单纯。那一旦下了这个交流道，来到了正常的都市的环境，就有分 on road 跟 off road 两种情况。我们现在谈 on road， 在 on road 的情境呢，我们有一种这个技术叫做动态地图。什么叫做动态地图呢？就是当我们人类在看，例如像 Google Map 或者是 Here Map、Apple Map 这种地图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地图，你会看到的是有路，你现在在哪里，你要去的地方，然后怎么去。可是其实在这个自动驾驶车的技术里面，它是有 layer 的，它会有其中一层只有路，其中一层有车，其中一层有 facility 设施，其中一层会有事件的来源。这些 layer 全部夹在一起变成一个像千层派的时候，每一台车交互的移动都会产生一个资讯流。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探讨未来整个我们叫 ITS 智慧交通运输的系统的建构上，怎么样可以让事件，就像刚刚 Jimmy 其实提到一个要点，其实哦，我们都认为车子要安全有两大面向，第一个你自己小心一点嘛，第二个别人小心一点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让 IT 来处理你小心不了我也小心不了的情境，只有三个字而已，叫做不知道。所以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个 很大胆的实验，但是它确实是我们的车主跟我们一起去实现的。我们在差不多3年前推出第一个智慧车联网的仪表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们在做仪表，但是我们从不认为我们在做仪表板，因为其实我们是做边缘运算，在手机上的 APP 利用手机的这个处理器来计算我们使用的 SDK 跟我们写的演算法所产生的结果，再透过近距离通讯可能是蓝牙来传递给仪表，让仪表做最后一里路的运算，因为只有这样运算效能才会快，不会延迟，而且成本可以降低，最后云端运算也被掺杂在里面，才能够去融合变动的资讯。要不然如果光靠边缘运算，它的资讯是固定资讯，它没有办法及时去变更例如新的路况、新的天气、新的车上的状况。那在一开始我们推出了一个功能叫做测速照相机的警告，这也是台湾首创，台湾没有一台摩托车会告诉你现在的速限跟多久之后有测速照相机。我们还多做了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研究摩托车的这个超速行为，我们发现大多数是在晚上，后来不管是因为晚上让你觉得可以偷偷变快，还是在黑夜中想要急着回家所以变快， 或者你觉得没人会发现你骑快，不管是什么原因，从这个监理的数据或者是交通数据，我们发现了这个超速行为在晚上比较多，所以我们还多做了一个守护光圈，所以最终就产生了一个 很有趣的，也是我们 Jamie 最常探讨的，作为一个新创跟所有的应用必须要参考使用者体验，要打破很多的规则，包括 Jamie 也推荐了一个新书叫零规则，很多的 concept 是一样的，我们重点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把所有的东西联动在一起，一旦你在测速照相机前500公尺你超速，我们就会直接让整个这个光环灯有36颗很亮的 LED 直接闪烁闪红光，所以我都常开玩笑说用我们的系统啊，闪红光你不减速，等下测速照相机就闪白光啊。我们基于这样很人性的去做了一个实验，后来我们竟然发现了因为这样的系统确实让我们的摩托车的族群提早减速，因为我们是设定在500公尺前就警告你了，那500公尺是什么概念哦？如果你用时速60公里在骑摩托车，那么你一秒钟可以前进13公尺，所以500公尺还蛮早讲的，换言之如果我们这么早就让你有心理准备你还没反应，那这套系统就宣告失败。而根据我们的了解以及车主的访谈，基本上只有非常有钱人他可以在这样的警告下还无视，或者他真的很急他没有办法，有事情比罚单更重要，例如可能太太要生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验完之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也是我在早期其实跟 Jamie 在 Approach 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 很感动，因为 Jamie 是瞬间真的是可以说零秒就支持，他觉得这件事情早该要有人做了，那而且找台湾大哥大更是对的。哦，我这么说好了，如果我可以在500公尺前就提醒你前面有测速照相机，而且你现在超速了，不管我用语音仪表的内容或灯闪烁来提高你，你会做出一个我们叫做反应。那如果我在500公尺前告诉你前面有人闯红灯，前面有事故，前面有内侧道路施工，或者前面有小朋友放学时间现在正在过马路，或者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前面是这个交通部或者道安委员会鉴定的危险路段，我们如果再加上你过往的一些驾驶的行为或经验来主动来提醒你请小心，我们当然会用一些很言简意赅的精准的方法让客人在一到两秒之内就 get 到这个资讯，但是我们让他早15秒就知道或早8秒知道，让他还有时间扣掉他的理解扣掉他的反应，他还可以降低事故的可能性。所以这套车联网其实对我们来说最主体的架构就是自动驾驶车它需要这些情报，摩托车也需要，最终两个情报的汇流在云端的世界其实它就会变成是有层次的，有来自摩托车的资讯，来自汽车的资讯，来自交通管理机构的资讯，来自 RSU 路测设备的资讯，所以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也是最值得我们来投入。那其实 Coursera 是很荣幸的，是因为我们诞生于车厂，所以前面有提到过往的车厂是我就是专心研究车，那不管是仪表板或者是其他的科技，就是厂商来跟我们接洽来做提案，我们会评估买不买得起，客人买不买得起，哦，能不能用，符不符合法规。但是今天既然它源自于车厂，我们本来就理解成本、法规、耐久、认证，在这样的前提，当我们成功的做出来，也获得了这个交通部或者是其他很重要的伙伴或机关的认同，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也鼓励我们继续做。那这一个就是回到其实在1月19号在天下经济论坛的时候，我记得我是接在那个 MIH 联盟技术长威廉魏国璋技术长的后面演讲，我有大胆的提出一个问号，就是当全地球的车辆都自动驾驶化的时候，高达6亿台摩托车不跟你沟通，它是蚂蚁还是火蚁，会不会伤到你，你能不能辨识它。那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好的议题，因为机车不会突然就不见了，是不会发生的事情。那我想我们在做的事情能够得到这么多伙伴的支持，也获得 Jamie 的祝福，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台湾大哥大帮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刚才有提到了一秒钟可以跑13公尺，根据我们目前的网络科技，如果我们使用云端运算加边缘运算加这个仪表的这个我们叫协作装置来做联动，其实哦 5G 的科技可以带来的影响力，稍后我想 Jamie 也会带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比较。 5G 会带来的低延迟，它在生命的守护的价值非常大，而在大量的混合车流里面，广连接很重要。大家应该都有遇过在演唱会的现场或跨年晚会结束的时候手机是不会通的，因为广连接的特质就是要让一个边缘基站可以同时服务更多的装置，低延迟的价值是可以让任何的讯息的传递可以在一开始网络链接的时候加快。我相信这两个是我们在车联网看见最大的 5G 的应用价值，所以我们也去 主动的找上了这个台湾大哥大，然后也找上 Jamie 去谈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这样子未来的 infra 让整个体验可以更好。我想今天我会把握这个机会讲的比较具体，也花比较多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因为两位做的事情对台湾很有意义。 Jimmy 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 5G 的应用可以让台湾的交通安全变得更好，那我们从台湾来看世界又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
好，所以 5G 还有就像刚刚 Tony 讲的 5G 有几个特性哦。第一个它当然是这个高大频宽，再来是 低延迟哦，但是 low latency 啦，其实这个 latency 其实台湾国语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啦，低时延或低延迟。再来就是广连接，就是要去连接更多的物品。那所以它其实是为了物联网所设计的哦，它同时为了手机的下一个十年的需求所设计，但它更多的是为了物联网所设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除了手机跟电脑以外生活中的物品把它连接到网络上来，而且这个连接必须要是有意义，能够解决原本的问题的。那 5G 它有另外一个特质，它是行动网络，它主要是部件在室外的，也就是说它去服务在室外的物人跟室外的这个终端是可以服务的比较好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 5G 的过程中智慧交通绝对是第一波可以因为 5G 的部件而所受惠的哦。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个需要这个低切，刚刚 Tony 讲需要它的这个 low latency， 跟它物联网的这个它的物件很多哦，其实每一台车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终端，每一台车可能也可以是多个终端。好，那再来就是它主要是在户外，然后
速度又快。
好，那在那之上呢，其实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说每一个决策都必须要把讯号送回这个资料中心云端上面去判断之后，再把建议跟指示送下来的话，那个距离会太远。所以 5G 的发展中过程中会发展所谓的这个网络边缘运算，或是多接取边缘运算，所谓的multi access edge computing。 那这个也就是说我在网络的周围去布建很多的小云，那也就是说在一个终端当它需要更大量的
运算
或是更大量的资讯，它需要要求云端的帮助的时候，那这个云没有离它很远。好，也就是说想象说以前如果说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消防局，那哪里起火灾要从中央的消防局过去就要很远，但后来人类是发现了说消防队必须要散播在大街小巷，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火灾它可以很快的去救援。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云是放在这个一个 centralized IDC 里面，但未来会化整为零放在网络的边缘。那也就是说任何的这个车辆它在随时随地需要云的帮助的时候，这个部署于 5G 网络边缘的这个5G 的边缘运算云可以立刻的得到给予它支持，不管是提供它所需要的资讯，提供它更强大的运算能力，那这个也就可以达到刚刚 Tony 讲的这个理想哦。当它的这个摩托车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当它的手机它的这个 Coursera 的这个车载装置需要更多的资讯，比如说需要刚刚讲的前面道路的资讯，其他汽机车的资讯，需要前面甚至学校的资讯，或者是说当它运算能力来不及解读因为刚刚讲的要在这个5到8秒内就要去把前面可能发生的路况解读给用一个驾驶可以理解的方式显示给他，这个需要有时候是需要一些运算，那这个时候我的这个 5G 的这个边缘运算云就可以去支持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当我们在 5G 的这个部署的过程中来去支持像洪家腾这种智慧运输的新它也不是新创了，虽然Tony 有点像在洪家腾这个企业里面的一个内部新创那去支持他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一个系列的问题哦，因为我可能替大家很有兴趣的听众想问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安全车联网又提到机车是庶民经济，那你的愿景是什么？会大家用得起这套系统吗？
其实这是一个大灾问哦。其实我们都知道以前在 Wintel 时代很流行叫摩尔定律，那什么叫摩尔定律呢？就是运算速度会越来越快，成本会越来越低， 那这样的定律其实在车联网的发展它是有很明确的，首先网络会越来越快，延迟会越来越低，运算的成本会降低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硬体配件也会因为手机科技的发展，电脑科技的发展有机会降价。我再讲更具体一点，我们现在先坐在仪表上，是因为仪表是最容易被这个消费者感受到，哦，你有在进化，你有在创新，而且显示资讯是更完整的。但是接下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不管是语音的提醒、声控、人工智慧，哦，甚至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警告装置来做到，我们不见得是在仪表上去发展，但是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发展。其实呼应前面 Jamie 提到的，在边缘运算上，洪家腾为什么当初要把这个我们叫分离式运算技术，讲穿了就是仪表算一部分，大部分给手机算，算不了的让云端来算，就是因为要降低决策时间，然后要降低这个，哦，整个事情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算出一个结论，你就告诉我嘛。那早期的洪家腾呢，在这一块也吃很多苦啊，哦，也有车主会投诉说啊，你这个怎么我的路口都过了，你的导航的资讯才更新。所以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一直在改进，甚至我们在今年会这个发表，我们已经研发了两年，哦，就是次世代的架构，哦，那也包括了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时代的摩尔定律必须要越来越好。那有仪表，有不是仪表，有看得见，有看不见的服务，回归到根本啊，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交通治理机关，也就是交通部的支持之下，也包含很多的民间机构，我们大家一起尽一份力。我举个例子好了，任何一个塞车，其实我很喜欢《不可能任务三》里面 Tom Cruise 当时他的身份是假装自己是交通部的官员，他在跟他老婆的一个这个结婚派对上，他说了一句话很浪漫。 Coursera 的原点其实是 Tom Cruise 这句话，因为那是2000年出头的电影第三集，他说我是交通部的官员，啊，有几个女孩子就问他，那你的工作是什么？他说你想象在高速公路上200公里外有人踩了一个赛车，踩了一个刹车，200公里后就塞车了。所以这让我发现在交通的世界里面，蝴蝶效应是人类的人工智慧跟演算法的最高境界，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做一些预测，所以这些预测的价值会在软体，这些预测的价值会在这些运算，并且在最后一里路关键才是 device。 所以很多人在看我们都说啊 Tony 你在做仪表，我一直强调我们真的没有在做仪表，仪表是当今科技最多人买得起的最好的 HMI， 也就是人机整合界面装置。如果今天不需要，假设有一天 Apple 出了一个智慧眼镜人人买得起，或者 Google 出了一个很厉害的耳机人人买得起，我们是有办法用更好的方法提醒到车主，我们甚至不需要透过仪表。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软体的核心技术演算法，大量的 Riding Data， 还有就是这个中央决策单元云端运算，怎么样可以慢慢的把台湾的价值发挥出来。我们台湾有国网中心，我们台湾有像台湾大哥大这么好的一个 ISP 的业者，台湾是机车王国，有这么多的民众在使用这个车辆，不管是1400万辆摩托车或者是数百万辆机车，这个都是一个关键。怎么降低成本？很简单，越多人用成本就会降低，因为我们是 focus 在软体运算还有整体的架构。那洪家腾也是比较有勇气一点，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车主，因为我们已经有15000名车主选择加入了 Coursera 的车联网的系统，那也让我们的开发团队可以不断的去优化，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那在这个今年，我们其实就会将我们叫做 Smart Notice 的系统去升级，让它不再只是单纯提醒测速照相机的警告。而因为是软体的升级，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推出新一代的硬体，旧一代硬体的车主也都可以获得若干的软体的服务的强大。这也是 Tesla 会成功的利用的 OTA 的软体定义车辆的一个概念，让车主可以越开越新鲜，我们也让这个骑车的经验越骑越新鲜。哦，那这个部分我想也是呼应到洪家腾为什么跟 Gogoro 也结盟，因为其实 Gogoro 在这件事情上的软体定义车辆以及能源服务网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那我想结盟然后打团体战，这也是我想我跟 Jamie 都很认同的一件事情，不要什么都自己来，也不要只靠自己的力量，要让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打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都喜欢听 Jamie 谈趋势跟未来，那你怎么来告诉大家这个想象未来台湾机车王国，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推向世界？
我想这个是我们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哦。那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在这个机车的设计跟制造上一直以来都是有一定的领先程度，那现在在这个机车的电动化这件事情更是国际的第一领先群哦，不管是电动化的技术跟已经在市场上跑的这个 电动化的机车。那当然洪家腾也是其中台湾第二大的这个电动摩托车的这个车厂嘛。那再加上其实我们 5G 算是在世界的前段班开台，那现在也在很快速这个在三大电信的努力之下，也在很快的速度在台湾有提供了很好的覆盖。哦，那这个在手机市场这边的渗透也每个月的渗透率的数字都高过于领先我们开台的韩国。哦，所以其实整个环境我觉得是在这边的，我们有最好的机车产业，有最好的电动机车产业，有最好的 5G 通讯产业，我们有最好的 ICT 产业。所以只要能够有更多像 Tony 这样的优秀的这个经营者，能够把我们的这些元素把它整合在一起，那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创造出来这个世界领先的安全的下一代的这个既安全也经济实惠也这个功能领先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那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造福的不是只是台湾的机车使用者，我们造福的会是就像刚刚讲全世界6亿的摩托车使用者，那这很多都是在我们这个印太地区哦，大东南亚地区。那到那个时候的话很有可能其实大家讲到摩托车界的 Tesla， 那大家会想到是台湾的车厂。那这个会让我们台湾在这个长期缺乏汽车产业的状况下，在另外一个智慧交通的领域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然后在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哦，所以我个人是想到这点我其实是非常兴奋的所以当 Tony 来跟我讲的时候，我几乎想都不想马上说没问题，我一定要支持你，因为这个不只是发展一个 business 啊，我觉得这个是发展台湾既有的能力的一个新的应用。那在这个典范转移的过程中，让我们能够再上一层楼，成为这个亚洲的，这个，我一直说台湾是亚洲的 Wakanda 了，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发挥这个亚洲的 Wakanda 的实力，然后用我们的 Vibarian 去创造整个这个印太地区大东亚地区的更多这个人民的福祉。那这个我觉得台湾就实践了我们所存在的意义。
真的今天谢谢两位，因为我可以想象那个世界就是出门开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空气变好了，因为电动车是普及的，然后车子变安全了，因为有这么多车联网，加上我们这么好的 5G 的覆盖率、渗透率跟这么多应用科技，然后台湾真的可以把我们的文化，甚至我们把我们的这样的科技去让造福全世界。真的今天谢谢 Tony 跟谢谢 Jimmy， 谢谢
谢谢
谢谢。
以上节目由洪家腾合作推荐。